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时候将提出人权问题，并且与寻求支持基本普世价值的持不同政见者会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奥巴马为期2天的古巴行程将于3月21日开始，此行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政策变化的最新发展。罗兹说，奥巴马将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讨论广泛的问题，但是没有计划会见他的兄弟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取得古巴政权的革命领袖，但是因为健康原因目前已经退休。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此行将寻求推动美古双边关系和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有关努力。在另外一方面，就在美国总统选战紧张进行之际，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居领先地位的川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就移民问题发生尖锐冲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教宗在结束对墨西哥的访问后乘飞机返回罗马途中，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有关在美墨边界构建一座高墙的计划。教宗说，一个人只想筑墙，无论这墙可能建在何处，而不想造桥，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川普星期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教宗对其信仰加以质疑是不光彩的。星期四晚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共和党市民会议上，川普看来软化了他的立场。他表示他很尊敬教宗，并说教宗很有性格，但是教宗可能在有关其边界计划的问题上获得了错误的信息。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启动任命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继任者的程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说，奥巴马与政府高层官员举行了会谈，争取尽快提出大法官的人选。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应该由2017年1月就任的下届总统，而不是奥巴马来提名大法官的人选。麦康纳尔负责安排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他已经表示不会为奥巴马提出的大法官人选举行批准听证。欧内斯特重申奥巴马总统的观点，说参议院有义务审议任命大法官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立法，以此作为对平壤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回应。新法案要求对任何协助平壤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网络攻击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实行强制性的制裁。扩大制裁是为了阻止朝鲜得到发展小型核弹头和发展核弹头远程导弹所需要的资金。制裁措施还授权在5年内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向朝鲜进行广播和支持人道援助项目。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可能引起平壤紧张关系举动是，韩国国防部长星期四表示，下月开始将约有15000名美军参加年度的雏鹰演习，这是去年人数的2倍。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指责安卡拉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是一名与库尔德民兵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男子制造的。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了28人丧生，但是美国星期四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谁发动了这次攻击行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发生的袭击是由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一名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的人一起进行的。他说，这名叙利亚的男子是叙利亚库尔德反叛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安卡拉将人民保护联盟和库尔德工人党一同视为是恐怖组织。在华盛顿，美国副国务安全顾问罗兹谴责了这次在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you matc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家电。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 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的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 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褒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褒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空腹。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空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 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let's、okay,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 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 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 ，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 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Oh,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 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am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 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Oh, 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和 thrillers, 惊险片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Good,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啊？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 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 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 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两万美元。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 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儿。 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 ，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新闻。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时候将提出人权问题，并且将与寻求支持基本普世价值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会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奥巴马为期两天的古巴行程将于3月21日开始，此行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的政策变化的最新发展。罗兹说，奥巴马将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讨论广泛的问题，但是没有计划会见他的弟弟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半个多世纪前取得古巴政权的革命领袖，但是目前因健康原因已经退休。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此行将寻求推动美古双边关系和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有关努力。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是近90年来美国在任总统的第一次古巴之行，这是总统致力于推动美古关系进入新局面，以及通过扩大旅游、商业和信息交流将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又一个例证。就在美国总统选战紧张进行之际，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就移民问题发生了尖锐冲突，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教宗在结束对墨西哥的访问后乘飞机返回罗马途中，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有关在美墨边界构建一道高墙的计划。教宗说，一个人只想筑墙，无论这个墙可能建在哪里，而不是想造桥，就不是基督徒。川普星期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迅速做出了反应，表示教宗对其信仰加以质疑是不光彩的。星期四的晚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共和党市民会议上，川普看来软化了他的立场。川普表示他很尊敬教宗，并说教宗很有性格，但是教宗可能在有关其边界计划的问题上获得了错误的信息。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启动了任命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继任者的程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说，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举行了会谈，争取尽快提出大法官的人选。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应该由2017年1月就任的下届总统，而不是奥巴马来提名大法官的人选。麦康纳尔负责安排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他已经表示不会为奥巴马提出的大法官人选举行批准听证。欧内斯特重申奥巴马总统的观点说，参议院有义务审议任命大法官的有关事宜。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立法，以此作为对平壤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回应。新法案要求对任何协助平壤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网络攻击行动以及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实行强制性的制裁。扩大制裁是为了阻止朝鲜得到发展小型核弹头和发射弹头的远程导弹所需要的资金。制裁措施还授权在5年内拨款$50,000,000用于向朝鲜进行广播和支持人道主义的援助项目。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可能会引起平壤关系紧张的举动是，韩国国防部长星期四表示，下月开始将约有15,000名美军参加年度的雏鹰演习，这是去年人数的2倍。土耳其指责安卡拉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与一名库尔德民兵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男子制造的，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了28人丧生。但是美国星期四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谁发动了攻击行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的袭击事件是由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一名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的人一起进行的。他说，这名叙利亚男子是叙利亚库尔德反叛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安卡拉将人民保护联盟和库尔德工人党一同视为是恐怖组织。 在华盛顿方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谴责了这次在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爆炸事件，爆炸摧毁了五辆运载军事人员的公交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2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上周三，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海曼资本的创始人巴斯对投资者表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重大的危机隐患，一旦爆发，其冲击程度要远远超过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巴斯认为，中国严重缺乏流动储备金，其流动储备已经低于最低临界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其金融体系安全运作的需求。巴斯还预期，一旦中国银行业遭遇重大的损失，中国政府可能将被迫通过印发10万亿美元价值的人民币以对冲损失。如果这样，导致的后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立刻通过财新网的专访表示，当前中国国际收入状况良好，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强，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的区间，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所升值，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也出面力挺中国经济，说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潜力。李克强还保证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央定会果断出手救助。那么美国金融界人士对中国银行系统运作安全的评估是否有根据？周小川关于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的保证是否可信？我们邀请几位专家和学者来进行讨论和分析。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嘉文博士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欢迎三位。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三位专家学者都谈一谈，就是对巴斯的刚才提到的巴斯对中国银行业的这个看法。我们从上海的苏基杰先生开始，就是对巴斯的这个观点，这个评论你有什么看法，苏先生？
你好林森，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根据西方经济学来讲，它这个它的数学模型来说，它可能是有它的依据，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它的储备是储备这个量是有相当的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的进口进出口方面，这个贸易顺差也是有足够的。那么说明在银行的储备金方面，还有外汇的储备，还有黄金的储备来说，都是相对来说都是充分的。那么说到人民币的大幅度的波动呢，我觉得从这个理论上来说机会不是很大。那么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已经入篮，那么在入篮它来说，它的波动是一定存在的。那么它的波动肯定是根据现在来看呢，整个趋势来看，从统计学上来说，它还是在这个按照引用一句统计学的概念，就是从自信区间来看，它还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我是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
杨嘉文教授您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苏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呢，巴斯的观点呢，第一呢不准确，二其呢不太正确。那么他的这个依据主要是这样，他说中国银行的资产损失大概在10%，那么整个中国银行的总资产在35万亿左右，那么10%的损失呢就是3.5万亿美元。 那么这个判断呢没有确切的依据啊，就是个10%也好，30%也好，那么这个损失呢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信，那么值得怀疑，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银行的损失啊不一定在同一事件发生啊，即便是在同一事件发生，也不一定非要动用外汇储备啊来进行弥补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中国这个严重缺乏储备这个流动储备金，如果说他所的流动储备金是指外汇储备的话呢，那么这个观点呢也不正确，因为外汇储备的定义本身啊，它就是应该满足一定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那么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应该是可以弥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那么即便是在这个银行发生一定的损失情况下，也不一定动用外汇或者是全部动用外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巴斯的观点这个缺乏一定的依据。
谢谢杨教授。曼丽博士你怎么看呢？刚才杨教授提到就是说巴斯说的说中国这个缺乏这个叫流动储备金或者叫流动性，我也觉得有点这个质疑。
对，他这个好像说的是有点夸大了现在银行的这个系统面临的问题哈。那么今年和可能明年哈，这个银行的整个英文就说这个它运行的环境确实比前一段时间要更加严峻一些，但是我个人认为也不至于就是像他说的这么耸人听闻哈。我同意杨老师说的那个前面说的那几点，我补充一下哈。那么他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测量银行的这个运行状况是否健康哈，那么有一个就是叫 NPL， 就是不良资产。那么大概2个星期以前，就是 S&P 标准普尔是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的这个不良资产，它也是采用了官方的一些数据，是说是在2%左右。那么预计就是去年年底是2%的资产是属于不良资产。那么他预计由于情况的这个经济放缓啊，那么国际竞争的一些挑战啊，那么2016年的这个国际那个不良资产可能会上升到3%这个水平。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就给他再夸大好几倍，也不至于说要发行这个债券10万亿美元的债券，这相当于中国的 GDP 的少一点点了，这个好像有点夸大银行目前出现的这个状态，我个人不太认为，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极端化了。
中国的银行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这是肯定的。特别是那个最近啊，今年这个年初，那么中国经济放缓以后呢，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消息呢，就引发了这股市的动荡，以及呢就是对中国经济啊硬着陆的这样的一些担心。那么美国有一些金融和经济专家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了一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新年头几个星期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消息使上海股市继续下挫11%，人民币应声贬值，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将全球经济拖入深谷的担忧，导致道琼斯指数下跌8%，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专家布莱德·塞瑟尔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是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
如果停滞改革，那将非常糟糕，即使继续改革，而社保体制改革力度跟不上，结果由于缺乏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导致市场自由化改革失败。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分析师塞瑟尔说，中国存款数额很高，说明老百姓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缺乏就医和公共福利等社保机制，而完成从出口经济向内销经济的信仰飞跃，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塞瑟尔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第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不过，耶鲁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史蒂文·罗奇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中国虽然面临金融、股市、汇率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The bottom line on China is
可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受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硬着陆的边缘。
罗琦说， GDP 放慢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增长率的构成。他说，在 GDP 增长率放慢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三年来，城市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超过政府预设目标，说明中国正在向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转变，从出口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变，显示中国的内需经济在增长。不过，罗琦指出，中国政府在阐明经济政策走向和意图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uch more forceful.
中国政府必须更加有力，更加直接地说明自己的战略，对发展做出承诺，平息外界的恐慌。
他说，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公布2015年经济增长将近7%，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6.7%左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刚才这个短片里边啊，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专家是提到，中国经济现在是面临三大风险。那么第一大风险就是说，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我想关于这个问题，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自由化的改革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是否像刚才美国的这个专家所说的，这个是停滞不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从中国这个十多年以来，这个市场自由化的进程呢，一直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说，刚才几位美国专家他们提到的问题，就我这里非常强调是美国专家，因为我想他们就是说，首先要了解中国这个市场。跟美国的市场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说刚才说到一个存款问题，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一个存款呢是作为一个家庭的保障，这是一种文化习惯，已经是包括家有一栋屋啊，说再怎么样也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就是说跟西方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文化上的传统观的一个差别。所以其实包括中国的股市来讲，中国的股市我承认美国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一个股市的认知是相当的专业，但是中国的股市跟美国的股市其实有相当的不同，就像前两年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 GDP 发展在10%几的这种高速的情况下，这个其实股市的这个指数来讲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到哪里去，而其实它是还是跟西方的这个市场是应该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市场自由化的这种改革的进程是在健康的可控的程序下循序渐进的，我们叫持续的改善，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这个目标。谢谢。
接下来请杨教授、杨元文教授来谈谈，就是刚才这个短片里头，里面提到的是第二个风险。第二个风险说，中国现在影子银行膨胀，啊，首先可能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不一定很知道这个影子银行是什么指的。
影子银行呢，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银行。这个传统银行业务啊。一般受这个政府监管的力度比较大，再一个呢，政府为这个传统银行呢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比如说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边，那么政府要求呢，银行的存款要有一定的安全性，那么这就是传统银行业务，但是传统银行业务呢，不能够满足整个金融市场上这种融资投资的需求。那么相对应就会产生这个影子银行，首先说呢，这个影子银行从定义上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一个这个小丑的这么个角色，它是整个金融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传统银行的一个重要补充作用，那么从这个 中国的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的这个发展方向来看，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呢，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传统银行业务啊，它不能够满足整个金融市场这个快速发展的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资金就通过这种非正式传统银行的渠道进入一些这个融资和投资的这个渠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快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往往会产生一些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第一，它没有这个政府明确的保障；再一个呢，如果监管力度跟不上的话，会产生一些这个比如欺诈呀，还有这个风险高，这个人们这个信息不了解、不透明，很多作用。那么人们往往为了追求比较高的收益就去盲目的投资于一些所谓的影子银行提供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人们一种心理上的恐慌就说影子银行是一件坏事，影子银行呢会造成风险。那么影子银行本身它的风险确确实实是很大的，人们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呢，那么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投资的安全性来进行投资。那么这个是我对影子银行的一些理解。首先呢，影子银行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应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加强监管这是观点。
嗯，曼丽博士，我不知道对影子银行，也许如果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是刚才那美国的几位专家提出来的三大风险当中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的风险，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正在讨论的这一个主题。
现在就说这个贬值哈，我就是想特别说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说的贬值好像是对美元贬值，就像您刚才那个提到是对美元的贬值。回到周小川那个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对一篮子货币哈还是保持稳定，实际上他说的是属实。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贬值，在这个情况下说是对美元的贬值，那么对美元是贬值。过去一年好像是5%的，2015年是5%的贬值，那么今年开头就是也是有贬，现在最近有升。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贬值的问题哈，就是周小川行长也说国际收支情况啊，苏先生也讲基本上还是比较良好。那么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国际竞争力中国还是也有在国际这个竞争力上面也没有说完全削弱。那么看国际收支呢，那么其中有一个项目经常性项目，那么过去一年2015年，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是5950个亿，接近6000个亿。那么那你要看外汇储备呢，那么在过去一年减少了7000个亿，将近7000个亿。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么你国际收经常项目顺差，就是出口服务这方面是顺差，那么怎么为外汇储备会有这么大量的减少？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外流。那么资金外流的话，那么由于中国经济放缓，这个前一阵子股市上的一些原因，那么资金外流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哈。那么资金外流，那么对人民币汇率是什么一个影响？那么现在就回到有没有这个贬值的这个基础？那么周小川行长说不存在这个基础。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国内经济是目前减缓，那么资金外流，那么进来的资金不够，那么现在据说有些中国企业本来应该把资金，比如说出口资金要应该汇到国内的，那么现在就是资金现在暂时 park 就是趴在那个国外没有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汇率是一个价格，你一个货币的价格你另外一个货币价格来表示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意识上说，我觉得贬值的基础，当然我不同意是有大幅度的贬值，那么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整个这个资金外流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还是存在一个基础，就是国际货币政策之间的这种不同迥异哈。那么比如说美联储现在是在试图收紧银根，在提利率，已经提了一次，
是
那么欧洲的这个中央银行包括日本银行现在是降利率，就是已经到负利率的这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这个货币政策差异会对美国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坚挺起一定的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近期来看美元会持坚挺。那么美元坚挺，那么对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货币中国这种动作会对它产生一些变质，所以我认为这个基础还是存在，整个趋势好像是往可能没有大幅度的贬值，但是目前世界对人民币这个信心好像是比较有点脆弱，所以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到，所以周小川行长为什么要出来讲这些话，是对这个人民币信心一个支持。
实际上是说周小川出来讲话之后呢，很快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一个场合上呢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呢表示中国经济现在仍然还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呢李克强还保证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那中央呢肯定会果断出手救助。主要他们中国这两位高级官员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基本上是在巴斯发表了关于中国这个金融体系的这样的一番评论之后，这两位官员出来好像表示反对，为中国这个经济啊来表示支持。我想请杨教授谈一谈，就是中国官员银行行长还有这个总理出来的这种保证，要按照现在这个一个流行语的一个说法是有根据，靠谱不靠谱？杨教授。
我同意这个张博士，关于中国这个货币啊，有没有这个继续大幅度贬值的基础的观点？我认为呢，就是周小川行长对这个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分析，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啊，还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些呢，可以从中国的这个国际储备国际收支数据可以看出，尽管说这个中国的外资这个资本呢流出比过去呢增加了，但这里头啊有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所以周小川行长呢对这个外资流出和这个外逃啊做了一个区别，但是这里的这个外逃啊，我想这个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国际市场上造成的一些恐慌的这种情绪，会对人民币的这个价值的波动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跟我们通常说讲的银行一样，这个银行啊，如果是一家非常健康的银行，管理很好的银行，但有人出来说，哎，你这个银行有问题了，造成一种恐慌情绪，人们都到银行去挤兑，那么这个银行呢也会产生问题。那么一个国家来说呢，也大同小异。如果说国际上有这种这个恐慌情绪，会对人民币呢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在中国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中国政府应该是还有能力应对。一个是呢，外汇储备比较多，再一个就中国政府对这个危机的管控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相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那么一个国家产生危机的时候，政府有责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来进行灭火救灾，稳定市场和这个经济秩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中国政府有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就目前的资源状况来看，它是有能力管控这些风险。
好的，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嘉文博士，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参加今天的实时大家谈节目。实时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